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我们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您好吗？我们在过去的十几天的信息当中跟您分享了父亲的这个话题，那今天呢，会有新的一系列小故事推出来跟您见面。真儿特别的渴望在最近我们透过读诗篇的每一天的经历当中，我们很深的可以体会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爱，也可以体会到上帝透过我们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情况，目标都是要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更多的经历他的爱，也能够将他美好的爱活在这个没有爱的世界当中。好，今天呢，我们先来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然后开始我们全新的凌晨小故事。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受苦原是与我有益的。感谢您，我们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苦乐相伴，以至于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原来您创造我们的时候并不甘心我们受苦，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心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在主人的整个菜园子里，就属苦瓜最丑了。黄瓜、丝瓜、西瓜、冬瓜和香瓜，甚至地瓜和赖皮大南瓜，都让苦瓜觉得它们要比自己漂亮得多。丑也就算了，苦瓜的味道也不怎么讨人喜欢，所以呢，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喜欢它。主人常常招待很多小朋友们来园子里采摘新鲜的蔬果，其他瓜果菜蔬都或多或少受人关注和欢迎，唯独苦瓜总是没有什么孩子们光顾，这让苦瓜非常的自卑郁闷。每次主人来照管修剪浇灌打理它的时候，它都面露忧郁之色，总是欲言又止。这一切主人都看在眼里。有一天，当主人拿着修枝的剪刀出现在园子里的时候，苦瓜再也按耐不住了，它向主人大声发问说，主人，主人，这不公平，您为什么把我造得这么丑啊，还让我味道这么苦，根本没有人喜欢我，我不想再做苦瓜了，我要做一个甜瓜、香瓜、蜜瓜，反正就是不想做苦瓜。主人好像看穿了苦瓜的心底一样，笑而不答，继续修剪苦瓜藤的枝叶。这下苦瓜着急了，以为主人没有听到他的呼声，就第二次再发出请求，主人，主人，你听到我心底话了吗？我真的不想再做苦瓜了。主人这下才停下手中的工作，微笑着问苦瓜说，不做苦瓜，好吧，你想做什么？
我想可能香瓜比较合适我吧，香瓜长得光滑漂亮，又好看又好闻，吃起来也让人由口到心都是甜蜜的滋味。
主人看着苦瓜认真的再问一次， 你的意思是说自己长得不够好看，闻起来不够香，吃起来很难吃？
是的，是的，我这一生啊，总之就是两个字，悲催。
主人看到倒苦水的苦瓜，也不由得皱起眉头。那你说说看，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是不悲催呀？苦瓜看机会来了，赶忙把自己准备好设计好的最佳人生状态通报给主人。
哎呦，我觉得呀，如果我能够拥有香瓜一样的香气，蜜瓜一样的味道，丝瓜一样的身材，黄瓜一样的清爽，西瓜一样的多汁，冬瓜一样的药用，南瓜一样的多用，最好啊，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拥有所有的瓜都没有的美貌啊，那我的一生就算完美无缺了。
主人听完了苦瓜自己设计的完美一生之后，笑一笑，摇摇头说，好吧，那明天就按照你的设计来试试看吧。说完就转身离开了园子。谁也不喜欢充满苦味的人生，对吗？但谁也无法避免生命当中的苦楚和艰难。我们很容易以为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受苦受煎熬，其他人都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其实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苦楚是堕落世界的一个常态。如果没有神恩典的怜悯和挽回，我们其实都是绝望的。如果一个人一生都没有经历过任何痛苦患难和挑战，那他绝对没有机会低头承认自己是需要上帝的。因为我们总在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刻才承认人间的绝望和无助，才能够真正谦卑下来抬头仰望。今天故事中的苦瓜不接受上帝对自己的设计，他不满意自己的状态，一心想要按照自己的心意过生活，改变一生。其实就好像我们对人生中的苦味不满一样，一心想要逃避和改变环境，而不是正视所有的苦楚，透过顺服神的设计而达成神的心意。如果苦难和逆境是神允许用来塑造我们的工具，那么逃避和抱怨只会让我们学不会当学的功课，最终必须一次又一次面对和学习，直到我们透过了苦难学会了顺从，好像基督耶稣一样。恶人必多受苦楚，但义人也同样常在苦楚中学习。不同的就是，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救赎的恩典，更感谢您保守我的心，让我不至于活在罪中。每一天都有您的恩典保守和看顾，使我能够被您使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2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怎么解释义人有时也会多受苦楚呢？第二，你能确定神以慈爱环绕您吗？如何能够确定呢？但愿今天透过小故事，还有诗篇的诵读以及问题的讨论，让我们大人带着孩子们去体会，为什么我们不要向苦瓜学习，为什么我们要欢喜快乐地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境遇，包括苦难的环境，包括痛苦的挑战。因为在每一次苦的挑战当中，我们才会明白与神相爱，认识他所带来的真正的甜蜜和美好，才是我们人生当中需要去追求的。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继续来看苦瓜的故事。
主耶稣，谢谢你给我的一切。主耶稣，谢谢你保护看顾我，用全心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斯帖求王废除哈曼的阴谋。我们从前一季中知道，哈曼订了一个大大的木架，打算把莫迪改钉在上面。结果亚哈随鲁王却因为睡不着，要大臣读史书给他听。亚哈随鲁王啊，就想起他有一个忠心又良善的大臣，那就是莫迪改，而且他自己啊还忘记要赏赐他。因此就在哈曼要告状之前，亚哈随鲁王就定义要对莫迪改论功行赏。而哈曼什么都不知道，还糊里糊涂的为莫迪改求了许多的赏赐，这让哈曼的内心啊错综复杂，非常非常的难受。那事情又会怎样发展呢？他们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亚哈随鲁王就带着哈曼去赴以斯帖的宴席。那在这个第二次的酒席当中啊，这亚哈随鲁王又再一次的问以斯帖说，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都赐给你，你无论求什么就是一半的江山我也都赐给你。这以斯帖就回答说，我若真的是在你眼前蒙恩，我所要的是要王把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要求王啊，你把我的族人赐给我，因为我跟我的族人啊都被人出卖，快要毁灭，被杀尽灭绝了。王啊，我们如果只是被卖变成奴婢，我也闭口不言，可是你的损失是敌人不能补偿的。亚哈随鲁王就听见了以斯帖这样讲，然后就很生气的说，这样做的人是谁？他在哪里呀？以斯帖就回答说，这个仇敌跟这个仇人啊，就是这个恶人哈曼。哈曼就马上非常的惊讶，而且非常非常的害怕。那这个王呢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哦，亚哈随鲁王就说，怎么会这样呢？紧接着王就盛怒，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哦，然后就从这个酒席起来到了这个御花园去哦。那哈曼呢却被留下来求以斯帖救他一命，因为哈曼呢非常的了解这个王哦，所以他已经知道王非常非常生气，一定会降罪在他身上，所以他只好央求以斯帖皇后救他一命。哇，说来也讽刺，哈曼想要灭绝犹大人，然而他如今却在求犹大人的皇后，就是以斯帖救他一命。那这个王呢就从御花园再回到酒席的时候，这个哈曼哦正伏在这一个以斯帖旁边的这个榻上。那这个王啊就越看越生气，又说，哈曼，你现在是当着我的面在侮辱皇后吗？哇，这个话从这个国王的口中一说出来，这个哈曼的脸马上被太监蒙住了。在王面前有一个太监就紧接着说，这个哈曼啊想要刺杀这个莫迪改，他还帮他弄了一个22公尺高的木架，想要把这个莫迪改给陷害，想要杀死他。 哇，这亚哈随王听到之后太生气了，就说，哼，现在就把哈曼挂在上面吧。于是哈曼就被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这亚哈随王的愤怒啊，才渐渐的止息下来哦。紧接着也就是在那一天，亚哈随王啊就把哈曼的家产全部都赐给了皇后以斯帖。那这个莫迪改呢也来到了王的面前哦，因为以斯帖已经把莫迪改跟他的关系告诉王，以斯帖就告诉王莫迪改就是抚养他长大的亲戚。那王呢就摘下了他自己的戒指，也就是他之前赏给哈曼的那个戒指，他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印信就交给了莫迪改。那以斯帖呢委派莫迪改去管理哈曼的这些家产，这个家产的数量啊是非常非常的庞大的哦。接着以斯帖又在亚哈随王的面前说话，他俯伏啊在这个王的脚前，他就眼睛含着泪水恳求这个亚哈随王免去这一些哈曼所造成的伤害，以及呢他要陷害犹大族的这个阴谋。那亚哈随王又再一次向以斯帖伸出他的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的面前，他就说，王若是同意，我若是在王面前蒙恩，王若喜爱我，请你下旨废除那个除灭犹大人的圣旨吧，请你不要使犹大人灭绝，我真的不忍心看见我的族人在我面前灭绝。亚哈随王就对着以斯帖跟莫迪改说，是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我已经把哈曼的家产都赐给了以斯帖，我也把哈曼挂在木架了，现在你们可以照着你们的意思把圣旨给废除，你们可以奉我的名再写一个圣旨把前面的圣旨给废除掉，而这个印呢我也交给你们了。哇，这一切的事情就这样成就了。后来呢就以亚哈随王的名义下了一个圣旨，使各城的犹大人可以聚集起来保护自己的性命，也可以毁灭杀尽除灭那一些敌对犹大人的一些势力哦，也可以掳掠他们的财产。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弯哦，之前差一点被灭绝的犹大人如今被圣旨赋予他们这样的权利，使他们可以去面对跟处理那些想要陷害他们的人哦。那后来呢这些犹大人呢就逐渐强壮了起来，因为莫迪改呢就成为了这个国非常非常重要的大臣，莫迪改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就可以知道，哈曼自食恶果了，他对莫迪改这么坏，但事情总是有奇妙的转折，因为在这当中有一位真正的主角都没有被写进去哦，那就是上帝。上帝是莫迪改跟以斯帖的主，他们两个都非常非常敬畏上帝，因此上帝巧妙的让以斯帖成为皇后，巧妙的让莫迪改救了亚哈随王一次，又巧妙的让亚哈随王想起他还没有对莫迪改论功行赏，上帝也巧妙的使用哈曼的一切计谋，使得上帝在当中有奇妙的作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出自于上帝。小朋友们，这就是圣经中以斯帖记最特别的地方哦。在这一卷书当中哦，上帝没有说任何话的痕迹，可是这卷书处处都有上帝奇妙的作为跟恩典。那这段经文也是普尔节的由来哦。那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尼西米的祷告。这位尼西米是谁呢？原来啊，他是耶和华的仆人。他在波斯国王的时候，波斯国王那个时候啊，统治犹大地。那个时候啊，这个尼西米他也是被掳走的人之一哦。但这位尼西米很特别，他在国王的身边啊，做这个敬酒的工作。他等于是在王身边服侍的人。那后来呢，尼西米啊，从一位来自犹大的弟兄口中知道，被掳的这些犹大的这些他的同胞们，都不是像他过着这样子在国王身边的好日子，反而啊是被那些其他的居民啊羞辱啊辱骂等等的。那耶路撒冷城呢也被毁坏到面目全非。那这位尼西米啊就非常非常的伤心，而且为此进食祷告。那我们今天啊就是要来听这一段的故事哦。那尼西米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尼西米啊被掳之后到了这个国王的皇宫里面。那这个皇宫在哪里呢？在书山这个地方。他在书山的皇宫里面为着这个国王啊倒酒啊，处理他酒的事情。那其实呢，在被掳的人里面啊，他算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因为至少在皇宫里面他不会被人欺负，也有东西可以吃，甚至有地方可以睡。但其他被掳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有一个叫做哈拿尼的人啊，这哈拿尼他是来自犹大，那他们就是从这个被掳的里面啊偷偷跑过来，跟这个尼西米说犹大帝现在的状况，要告诉尼西米耶路撒冷现在的情况。那这个哈拿尼啊就跟尼西米说，跟你说我们这些被掳的剩下来的人啊，在犹大那里真的是遭受患难，还被人凌辱，而且耶路撒冷的城墙啊都倒塌了，连城门啊也被火烧坏了。我告诉你，耶路撒冷城已经不如以往了，非常非常的惨烈。那尼西米啊听见这些事情之后，他就坐下嚎啕大哭了起来。他非常非常的伤心，不敢相信那个从前居住的地方如今变成了这样的光景。他非常非常的难过，他就向上帝祷告，而且他是禁食祷告。他跟上帝说，耶和华天上的神，伟大的神啊，求你向那些爱你遵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求你侧耳听，睁着眼听你仆人的祷告。我今天在你面前昼夜为着以色列人来祷告，承认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就是那一些我跟我父家向你所犯的罪。他就开始为这些以色列百姓认罪祷告，上帝也听见了他的祷告。那个时候啊，尼西米还是国王的酒政，所以他也不能荒废了他的工作，所以他向上帝祷告祷告，但他也要到国王面前去继续侍奉。所以呢，有一天国王啊他就摆了好宴席，紧接着尼西米就拿着酒要来奉给王。那因为呢，尼西米是在国王面前侍奉的嘛，他总是要带着甜美的微笑给国王看啊。但那一天因为他心情实在太不好，因为他心里一直挂念着他那些同胞们，所以他的脸啊就露出了愁容。国王就说，诶，尼西米啊，你又没有生病，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我想应该没有别的事，你一定是心里面很愁烦，对吧？尼西米啊就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他想说，糟糕了，我今天竟然没有用敬畏的态度来服侍国王，国王该不会生气了吧？尼西米啊就回答国王说，国王万岁，因为我祖先所在的那一座耶路撒冷城如今已经成了荒芜之地，连那个城门啊都被火焚烧了，所以我 我才会面带愁容的。国王听见之后，就问这个尼西米说，你想要什么呢？哇，尼西米听到这一句话，就非常的紧张，马上向上帝祷告，就对国王说，如果国王你觉得好的话，如果你觉得我可以在你面前蒙恩宠的话，就请你让我回到犹大吧，就请你让我回去我的故乡，让我可以重建那座城。那个时候啊，皇后就坐在国王的旁边，国王啊就问尼西米说，你这样一去需要多久呢？你什么时候回来呢？哇，尼西米一听到啊，就马上给国王一个时间，因为他知道国王这样问是他觉得好，所以啊他就又说，国王，如果你觉得这是可行的，那就请你给我诏书，我也很快就会回来的。你赐给我诏书的话，我就可以告诉河西的这些省长啊，让我可以经过，让我可以直接回到犹大，这样我就可以快去快回啦。国王如果可以的话，也请你赐给我诏书，让我可以跟那个管理园林的那个亚萨，请他给我木材，这样我就可以赶快把圣殿的大门的横梁啊，还有城墙以及房屋等等的，我就可以很快速的盖好，就可以赶快回来服侍你咯。哇，没有想到国王竟然一口就答应了尼西米的请求，但尼西米心里非常的清楚知道是上帝的施恩的手帮助了他，所以啊国王就赐给他这一切哦。紧接着尼西米就带着这两个诏书快马加鞭的要回到犹大耶路撒冷城那里。但所有的人都这么开心他能够重建耶路撒冷城吗？并不是。有一个人是何伦人，他叫三巴拉，还有一个人叫做亚蛮人，他叫做多比亚。这两个人啊听到有人带着两封诏书要回到耶路撒冷城去，就非常非常的恼怒。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尼西米作为一个被掳的人，他非常非常的幸运，在国王的身边侍奉国王，但尼西米的心里还是非常挂念他的同胞们。因此当他听见他的同胞们就是犹大人们被欺压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的悲伤，甚至有好几天都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那什么是禁食祷告呢？就是没有吃饭，专心的向上帝祈求。可以见得哦，尼西米是非常关心他的同胞们。而他几天的祷告，国王也发现了尼西米的脸色不同，便问了尼西米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也才让尼西米有机会可以回到故乡重建那座耶路撒冷城。但故事的最后还有人不是这么样欢迎尼西米的到来耶，那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